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嗨，大家晚上好，我是 Lily， 很高兴跟大家如约相遇在心灵港湾。我们今天要给您分享的是最近我读到的一本书，吸引我的是它好评如潮，然而它的篇幅很长，也非常描写的非常细腻，让我跟大家一起慢慢品读，它一定是一个美好的故事。1912年夏天，纽约的布鲁克林格外宁静，用沉闷形容布鲁克林或许更加贴切，但这个词对威廉斯堡不大合适。大草原秀美宜人，仙纳渡水声潺潺，这些词语用于布鲁克林都不合适。宁静是唯一恰如其分的形容词，尤其是1912年夏季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午后的阳光斜射在弗兰西·诺兰家长满苔藓的院子里，晒暖了破旧的木篱笆墙。望着一缕缕斜阳，弗兰西的心头涌起一股似曾相识的愉悦之情。这感觉在他回忆起一首诗的时候也曾有过，这首诗他在学校里背诵过。这里是原始森林，松树和铁杉喃喃低吟，苔藓如须，绿衣裹身，矗立在暮霭中，阴虚朦胧，如德鲁伊教室般老态龙钟。弗兰西家院子的那棵树既不是松树，也不是铁杉，尖尖的叶子爬满绿色的枝条，枝条从四周向树干处聚拢，整棵树看上去如同一把把撑开的绿伞。有人将这种树称作天堂树，无论种子散落在何处，都会长出一棵树，向着天空挣扎着生长。这种树长在木板围笼的废墟里，长在人迹罕至的垃圾场，它是唯一能在水泥地里生长的树。它枝繁叶茂，偏偏钟情于居民住宅区。星期六下午如果出去散步，走到一个精致的高档小区，透过院子的铁门，如果你看到这样一棵小树，就会知道布鲁克林这一带马上要变成住宅区了。住不住先看树，树是先行军。后来一些贫穷的外国人渐渐涌入这里，把破旧的褐石房子改造成平房，把填满羽毛的被褥摆放在窗台上通风晾干。天堂树日益枝繁叶茂，这种树的习性就是这样，不爱富人，爱穷人。弗兰西家院子里长的就是这种树，树枝上的小伞卷曲着缠绕在三楼防火梯的周围。如果一个11岁的小女孩坐在这样的防火梯上，她会想象自己住在大树上。夏日的每个星期六下午，弗兰西就是这么浮想联翩的。啊，布鲁克林的星期六多么美好啊，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星期六人们照样有薪水可领，既可以度假，又没有礼拜日的清规戒律，还有钱外出消费。 他们胡吃海塞，喝酒买醉，约会做爱，通宵熬夜，唱歌、奏乐、打架、跳舞。因为第二天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睡个懒觉，能赶上晚上的弥撒就万事大吉了。礼拜天，大部分人会赶着去参加11点的弥撒。当然，也有一些人，为数不多的一些人，会参加早上6点钟的弥撒。大家夸他们起得早，够虔诚。其实他们根本不配这样的赞美，因为他们前一天晚上在外面逍遥太晚，等到回家已是凌晨10分。他们不过是匆匆赶赴早场弥撒，应付一下，交差了事，然后回家蒙头大睡一整天，睡得毫无愧意，心安理得。对于弗兰西来说，星期六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垃圾回收站。像布鲁克林地区的其他孩子一样，他与弟弟尼利平时搜集破烂衣服、废旧纸张、破铜烂铁和塑料、橡胶等废弃物品，把它们锁在地下室的垃圾箱或者藏在床底下。每天放学的时候，他都会放慢脚步，边走边看排水沟，寻找香烟的锡纸盒或口香糖的包装纸，然后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罐子的盖子里融化。垃圾收购商不收未经融化的锡纸球，因为很多孩子为了增加废品重量，会把铁垫圈塞在里面。有时候尼利会捡到一个苏打水瓶，弗兰西就帮他把瓶盖取下来融化成铅，因为害怕苏打水公司的人来找麻烦，垃圾收购商不敢收购整个瓶盖。其实瓶盖是个好货，融化以后可以卖5分涅币。每天晚上，弗兰西和尼利都会去地下室，将升降机架子上当日收集的垃圾清理干净。他们之所以享有这个特权，是因为他们的妈妈是一位垃圾清运工。他们将架子上的废纸、破布和空瓶子一洗而空。废纸不值钱，十磅也只能卖1分钱。破布一磅可以卖2分钱，废铁一磅能卖1毛钱，废铜也是个好货，一磅可以卖1毛钱。有时候弗兰西会撞大运，捡到一个丢弃的洗涤锅锅底，他会用开罐器把锅底撬下来，折叠捶打一番，再折叠再捶打一番。星期六早上9点刚过，孩子们就从大街小巷钻出来，拥向主街曼哈顿大道。他们沿主街慢慢朝着斯科尔斯街行进，有的孩子怀里抱着破烂，有的孩子拖着木质肥皂盒，盒子下面有坚固的木车轮，还有几个孩子推着婴儿车，车里装得满满当当。弗兰西和尼利把他们所有的破烂都装进一个粗麻袋，两人分别拽着一脚，拖着麻袋沿街行走。他们走过曼哈顿大道，经过莫杰街，穿过滕艾克街和斯塔格街，来到斯科尔斯街。这些街道虽然名字美丽，但其实面目丑陋。每一条侧街陋巷都有衣衫褴褛的小家伙蜂拥而出，汇入破烂大军的洪流里。在去卡尼垃圾 回收站的路上，他们遇到一群空手而归的孩子。这些孩子已经把破烂卖掉了，钱也挥霍光了，他们正仰首阔步地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嘲笑着其他孩子：破烂王，破烂王。听到这个绰号，弗兰西的脸顿时红得发烫。尽管他知道这些骂人者自己也是捡破烂的，但这丝毫没有缓解他的尴尬和窘迫。其实他的弟弟也会扬首挺胸，空手而归，和自己的伙伴们一起嘲笑后面来卖破烂的孩子，但他还是感到羞愧。卡尼在一个摇摇欲坠的马厩里建起了这个垃圾收购站。转过街角，弗兰西就看见收购站的两扇大门被钩子勾住，友善地敞开着。他想象着那个指针是磅秤的指针，朝他眨了眨眼，似乎在欢迎他的到来。他看见卡尼守在磅秤旁边，他长着铁锈色的头发、铁锈色的胡须和铁锈色的眼睛。卡尼对男孩没什么热情，他更喜欢女孩子，他喜欢掐女孩的脸蛋儿。如果对方不拒绝，他就会多付一分钱。为了争取到这点红利，尼利躲到一边，让弗兰西一个人把粗麻袋拖进马厩。卡尼跳上前去，把麻袋里的破烂倒在地板上，然后在弗兰西的脸颊上先掐了一把，接着他把破烂堆放到磅秤上。这时候弗兰西眨了眨眼睛，以适应周围暗淡的光线。他嗅到了空气中苔藓味和湿破布的霉味。卡尼迅速瞄了一眼磅秤的指针，然后报出一个数字，那是他给的价钱。弗兰西连忙点头称是，因为他知道这里不允许讨价还价。卡尼快速将破烂推下磅秤，一边吩咐让他等着，一边把废纸堆在一个角落里，把破布扔到另一个角落里，再把金属单独整理出来。忙完这一切，他才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拿起一个用蜡线系着的旧皮包，从中数出一枚枚分币。这些分币看起来也像周围的破烂，又脏又旧，泛着绿光。弗兰西小声说了句：谢谢你。卡尼抬起满是污垢的脸，生硬地朝他看了一眼，伸手狠狠地捏了捏他的脸颊。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笑了笑，又多给了他一分钱。然后他的态度突然一变，声音洪亮，动作轻快。来吧，他冲着排在下一位的小男孩喊道，把你的铅取出来。他料定孩子们会发笑。我可没说破烂两个字啊。孩子们非常配合地笑了起来，这笑声听起来像迷途羔羊的哭诉，但卡尼似乎心满意足，毫不介意。弗兰西走出垃圾站，向弟弟汇报收入情况。他给了我1.6毛，掐脸另外给我了1分钱。那1分钱归你吧，弟弟说道。姐弟两人早就定好了分配协议，他把属于自己的那1分钱放进衣服口袋，把剩下的钱全部交给了弟弟。弟弟卡尼今年10岁了，比弗兰西小1岁，不过他是男孩，管钱的事情由他负责。 他仔仔细细地分配了这些硬币。我们先把8分钱存起来，这是他们之间立好的规矩，无论在哪里挣到多少钱，都要将一半存到存钱罐里。这个锡制存钱罐定在壁橱底层最黑暗的角落里，4分钱归你，4分钱归我。弗兰西用手帕把存钱罐的钱包了起来，他看着属于自己的5分钱，幸福地憧憬着，这些钱可以兑换一个5分镍币了。妮莉把粗布麻袋卷起来夹在胳膊底下，挤进了查理平价店。弗兰西紧随其后，查理平价店是一家廉价糖果店，店铺紧挨着卡尼的垃圾收购站，其实就是为了迎合垃圾收购站的顾客才开的。每到周六结束营业的时候，店铺的钱柜里总是装满绿色的硬币。按照一条不成文法规，只有男孩子才能进店消费。于是弗兰西没有跟着弟弟走进店铺，他只能站在门口等候。这些男孩的年龄虽然从8岁到14岁不等，看上去却十分相像。他们都身穿松松垮垮的灯笼裤，头戴破破烂烂的有毡帽。他们站在店铺里，手插衣兜，瘦削的肩膀紧张地向前弯曲着。他们长大后一定也会这样，在其他聚集场所依然保持这样的站姿。唯一不同的是，长大后的他们唇间会时时刻刻吊着香烟，说话的时候香烟会随着他们的口音变化起起落落。此时男孩们在店铺里惴惴不安地四处走动，他们消瘦的脸庞一会儿面向查理，一会儿彼此对视，然后又转回头去看着查理。弗兰西发现有些男孩已经把头发剪成了夏季发型，剪刀离头皮太近，头发剪得太短，头皮上留下了很多刮痕。这些领先一步剪头的幸运儿，要么把帽子塞进口袋，要么把帽子推到头顶。那些还没有理发的男孩，头发微微卷曲，幼稚地耷拉在后脖颈，他们为此感到羞愧，只好将帽子狠狠拉下来盖住耳朵。尽管他们满口脏话，这样的装扮依然使他们显得女里女气。查理平价店的东西并不便宜，店铺老板的名字也不叫查理，他只是给店铺取了这个名字而已。商店的遮阳棚上也就这么一些，弗兰西却对老板的名字信以为真。只要你付1分钱，查理就会给你一次抽奖的机会。柜台后面有一块木板，木板上有50个标了号码的钩子，每个钩子上都挂着一件奖品，有些奖品相当不错，溜冰鞋、接球手套、长着真头发的洋娃娃。另外的钩子上挂着记事本、铅笔和其他价值1分钱的小商品。弗兰西看见妮莉买了个奖券，只见她从破旧的信封里取出一张卡片，26号。弗兰西满怀希望地看了看那块木板，她抽到了一个价值1分钱的擦笔器。要奖品还是要糖果？查理问他。要糖果，你觉得呢？每次都是这样的结果，弗兰西从没听说有人赢过1分钱以上的奖品。实际上，那溜冰鞋的轮子都已经锈迹斑斑，洋娃娃的头发上也落满了灰尘。这些奖品似乎在这里等待了很久。 就像蓝衣男孩小布鲁的玩具狗和小锡兵。弗兰西暗下决心，等到哪天自己攒够了五毛钱，一定要买断所有奖券，把木板上的奖品通通赢过来。他私下盘算，这一定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溜冰鞋、接球手套、洋娃娃，还有其他玩具，加在一起才要五毛钱。想想吧，光是溜冰鞋就值这个价的四倍呢。到了那个伟大的日子，妮莉也一定要隆重出场，因为女孩子很少光顾查理平价店。当然，周六的确有几个胆大、鲁莽、早熟、轻率的女孩在查理平价店逗留，她们大声喧哗，和男孩子厮混在一起。邻居们预言，这些女孩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弗兰西穿过马路，来到店铺对面的吉姆佩糖果店。吉姆佩是个跛腿的人，大家以前都认为他为人温和，对孩子慈眉善目。没想到，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他把一个女孩引诱到自己阴暗的后屋里。弗兰西百般纠结，不知道该不该牺牲一分钱买一个吉姆佩家的特价商品奖品袋。和他偶有交情的莫蒂多纳文准备下手了。弗兰西挤进小袋，站在莫蒂身后，假装自己也想花钱买一个奖品袋。莫蒂思前想后，夸张地指向橱窗里一个鼓鼓囊囊的袋子。弗兰西紧张地屏住了呼吸，他宁愿选择小一点的袋子。他从朋友的肩膀望过去，只见他从袋子里取出几块陈旧的糖果，仔细查看自己的奖品，一块粗麻布手绢。弗兰西有一次抽中了一小瓶香水，他又开始纠结要不要牺牲一分钱买个奖品袋。即使那些糖果不能吃，有个惊喜总归不错。不过他转念一想，莫蒂刚才购买奖品袋的时候，他就在旁边陪莫蒂一起见证了惊喜，这和自己买奖品袋感觉差不多。弗兰西沿着曼哈顿大道一路向前，边走边大声朗读这些悦耳的街道：斯科尔斯、梅塞罗尔、蒙特罗斯大道、约翰逊大道，最后两条大道是意大利人聚集区，号称犹太街的片区，从西格尔街开始，包括摩尔街和麦吉本街，经过百老汇。弗兰西径直向百老汇走去。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百老汇到底有什么诱人之处？唯一诱人的地方就是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好的五分一毛平价店。这个平价店店铺宽敞，金光闪闪，全世界的物品应有尽有。至少这是百老汇留给一个11岁的女孩子的印象。弗兰西有一枚五分硬币，他有权消费，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购买店铺里的任意商品，这是世界上唯一能够让他施展这种特权的地方。到达商店后，他在过道上走来走去，随心所欲地触摸他喜欢的东西，捡起一样东西，在手里把玩一会儿，感觉他的轮廓，用手抚摸着他的表面，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回去。这是多么美妙的感觉啊！他的五分镍币给了他这个特权。如果有服务员过来问他是否打算买什么东西，他可以说，是的，就买这个，然后指一两个东西给他看看。他由衷地感到金钱是个神奇的好东西。一阵疯狂的触摸把玩之后，他买了自己计划内价值五分钱的物品。 粉白相间的薄荷糖薄脆饼。他沿着贫民区接格雷厄姆大道走回家，摆满了商品的手推车令他兴奋不已，每一辆小推车就是一个小商店，讨价还价的顾客，情绪激动的犹太人，街区特有的气味，烤箱里的烤鱼，新鲜的酸黑麦面包，还有的东西闻起来像沸腾的蜂蜜。他盯着那些戴着羊驼头骨帽、穿着丝网外套的大胡子男人，想着他们的眼睛为什么又小又凶。他仔细研究那些简陋的小店，嗅嗅桌子上凌乱的布料的味道。映入他眼帘的还有伸出窗外的羽毛床，晒在防火梯上明亮的东方服饰，排水沟里玩耍的半裸的孩子。一个女人肚子高高隆起，略微不便但又颇为耐心地坐在路边的硬木椅上，在炎热的阳光下，她注视着街上的生活，守护着自己腹中的小生命。有一次妈妈告诉她，耶稣是个犹太人，弗兰西至今还记得自己大吃一惊的模样。她一直以为耶稣是天主教徒，但是妈妈知道真相。妈妈告诉她，犹太人只不过把耶稣看作是一个调皮捣蛋的犹太男孩，不愿意做木匠活，不愿意安居乐业，不愿意结婚生子。妈妈说，犹太人相信他们的救世主弥赛亚尚未降临。想到这里，弗兰西凝视着那个怀孕的犹太妇女。我猜这大概就是犹太人喜欢多生孩子的原因吧，弗兰西心想。他们能够安心静坐，耐心等待，也是这个原因吧。他们不为自己臃肿肥胖而羞耻，还是这个原因吧。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可能会孕育一个小耶稣，难怪他们怀孕的时候走起来傲气十足。相比之下，爱尔兰女人看上去总是很羞愧，她们知道自己永远也生不出耶稣，只会生出另一个小爱尔兰人。等我长大怀孕了，我也要保持骄傲的走姿，放慢脚步，尽管我不是犹太人。弗兰西到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2点了，没过多久妈妈进门了，他手拿扫把和水桶，砰的一声扔进角落。这最后一扔意味着不到下周一没人会再碰他们了。妈妈29岁，她黑发棕眼，手脚麻利，身材也不错。她是一名保洁员，三套公寓楼被她打扫得干干净净。有谁会相信妈妈依靠擦地板谋生，养活着一家四口呢？她五官漂亮，身材娇小，性格活泼，充满激情。由于长期浸泡在苏打水里，她的双手发红皲裂，但是她的指甲修剪成椭圆的弧线形，外观美丽，惹人喜爱。大家都说，像凯蒂·诺兰这么漂亮的女人还得靠擦洗地板谋生，真是太遗憾了。不过他们也说，摊上这样的丈夫，她还能做什么呢？大家承认，无论你怎么看，乔尼·诺兰都是本街区最优秀的男人。他英俊帅气，为人和气，只可惜他是个醉鬼，他们就这么称呼他，而且名副其实。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分享到这里。我自己也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文章描写的生活细节非常生动活泼，让我们可以洞悉孩子的内心小小的世界，自己也不由带入其中。我们接下来下次来分享 文章中有一句话会被很多人注意到，那么这句话就是，无论种子洒落何处，都会长出一棵树，向着天空挣扎着生长。这种树长在木板围笼的废墟里，长在人迹罕见的垃圾场，它是唯一能在水泥地里生长的树。它枝繁叶茂，偏偏钟情于居民住宅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